攻占迦南的时候的无论是国际还有他的当时的迦南地本地的一些大致的情形，我们都讲得非常的简略。总之呢，大家可以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简单的了解，那就是从当时的国际的形势上来讲，为什么会产生出像人们会把亚玛拿书信做一个主要的一个例证来说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的它的可行性，它的可能性，是因为从历史上人们通常会用合理的角度来加以推算，人们会做一些权力的比较，比如说如果要是把一个强大的迦南人强大的埃及人跟一群原本做过奴隶的一些人来做比较的话，谁更有力量呢？肯定是埃及人更有力量啊，这是一定的。当然圣经会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看法，那就是神用老鹰背小鹰一样的那种方式带他们出埃及，所以能过红海，然后能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再用过红海一样的方式来过什么呢？过约旦河。可是呢，有很多一些正常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正常，他们思维正常，所以他们会用偏向于合理的方式来解释呢，他们总会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可解释性，所以他们就会这样看，他们说呀，埃及呢在那个拉美西斯二世，也就是在主前第13世纪的前后的那个时候呢，拉美西斯二世死了以后，埃及的那个王国就处于比较中空的阶段，他的下一任呢是他的儿子叫梅尼普塔，他的下一任呢他的儿子叫梅尼普塔，而这个法老在当拿到权力的时候呢，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了，所以也就在那段时期里面，学者们认为他的力量已经无法再覆盖他原来力量所能覆盖的地区，所以就在那段时期里面，人们以色列人去攻占迦南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这是从一个外部环境的解释的可行性啊。当然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我们从来不把这种合理的性的因素太纳入思考范围里面，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出于神，再大外部的力量作为拦阻都不会让那个攻占迦南成为不可能啊，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历史学家会这么看。那么这是外部的国际范围，国际形势，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这样大致的一个看法。那么从迦南本地的情形呢，那就是一是我们告诉大家迦南七族的观念，再加上非利士族。那么事实上呢，七只不过是一个完整数目的一个体现，实际上在当时在迦南地呢，还不仅仅是迦南七族，包括非利士人，再包括亚纳族人或者其他的，有很多零星的一些小民族，只不过呢用这七个民族的名称呢做一个总体性的代表而已。那么在迦南地啊，除了非利士人，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特别的信仰形态，其他呢像一般的迦南人，以迦南七族为中心为代表的，基本上是怎样的敬拜方式呢？他们是拜一个神叫巴利。这个信仰呢，是我们特别要在学历史书的时候要了解的。那么巴利呢，是很古代的、很古老的时候迦南人就拜的一种神明，甚至早于亚伯拉罕蒙召，很早的迦南也好，还有迦南以北的，那就是一直要往北，要走到叙利亚。走到黎巴嫩，还往北的一些地区，后来就发现了古老的泥板， 比如说像乌加列文献等等一些特别的一些文献呢，里面就讲到古代的巴利的信仰。那么巴利是一个怎样的信仰呢？巴利啊，事实上被迦南人看为是一个掌管风雨雷电的神。巴利这个神呢，是掌管风雨雷电的，而他呢，是一个男性化的一个丈夫身位的这么一个神。然后这个巴利呢，有好多妻子，所以你看那个巴利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呢，有的时候巴利是作为那个一个神明的名称来出现的，有的时候呢会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称呼来出现。所以像那个像后来的历史上，后不是说必不称我为巴利吗？那个耶和华神说，你们不再称我为巴利，那个意思是那个时候呢，巴利是一种泛称，就是我不是你们丈夫的那种关系，那种位置，是这样的含义作为出现。所以呢，巴利严格上来讲，它有它中性化非贬义的成分。但是我们了解巴利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巴利是一个神明，是迦南人认为他掌管风雨雷电。为什么这个巴利这个信仰被耶和华神看为是那么大的一个仇敌？而且你知道，在旷野当中，所以会有摩西十诫被颁布下来，而且神在那里特别告诉以色列百姓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除我以外，然后呢还不可用上天下地所有的形象一些被造之物来造出来，来谎称是我，或者当作我的位置来被敬拜，然后再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才是当守安息日等等等等。为什么而那里所说的别的神，首屈一指所指的影射的是谁呢？就是巴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马上就将被带领进入迦南地，而迦南地的神明不是菩萨，不是如来佛，不是弥勒佛，是谁？是巴利。而巴利他身上掌管风雨雷电这层含义，这层功能，这层作用，就非常来劲了，就非常有意义了。你知道是什么？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的那个末了，当以色列人进到那一家进到家埃及以后，后来以色列家在埃及是做什么事情？帮法老在歌山地干嘛？牧羊，是不是？所以他们虽然在迦南在埃及有四百来年的时间，但是严格上来讲，不是过着像埃及人一样的农耕生活。然后他们在旷野当中更不是，所以他们一直期望着神带领他们到那个地方。可是他们一进迦南，我们看到他们是在哪里？是在基甲那里开始怎样吃当地的土产了，然后马拿就停下来了。马拿一停，一开始吃土产，土产就意味着他们要建房，然后要耕地。虽然也要牧放羊群，其中羊很重要的不是为了来吃肉，一是取羊毛，二是干嘛用来献祭的。他们面临着一个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耕地了。而耕地，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耕地，你就想到他们的试探在哪里，在出产。还有由于耕地出产直接要跟哪方面的因素挂关？天气，风雨雷电挂上关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们要把迦南人赶尽杀绝，因为迦南人假如不赶尽杀绝，迦南人在下一步就会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留下来了，是不是？然后你们是从外地来的，我们是本地人，我们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怎样使土地丰收，怎么办？我们是拜巴利的，因为我们的神掌管风雨雷电。以色列人一忘记神，就用当地的做法。你看到没有？我们通常的情形底下，就是我们作为外地人，如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进入一居住，长时间呢，不是我们影响了对方， 而是对方怎么样影响我们。那原本当地的居民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块属地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方式是什么，进来的人慢慢就融化了。你比如说我是东北人，可是我后来我从90年我就到广州去工作，去教神学，那么我就开始学广州话，广东人吃的东西我也跟着吃，一些了解的文化方面的东西我开始学习，我肯定要进入到当地。而当地像迦南的当地，如果他们的土著居民不被赶尽杀绝，你知道下一步的危险就在这里。所以后来问题就果然出现，什么问题呢？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地理当中学到的内容。迦南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呢？如果以色列民在那里仰望神的话，那个地方就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一旦那个地方人们不依靠神，在那个申命记第28章里面后来就告诉我们说，神就会让怎么样呢，让天和地变成铜和铁，然后让本来是雨就会降下什么来，用什么来代替雨，尘沙，用尘沙来代替雨水，你知道吗？这就是关键所在。所以我们了解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些，而这一切都是后来果真发生的。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就告诉我们当地信仰的情况。而且当地的信仰的情况，像迦南人他们敬拜巴利，其本身还不在于这个信仰本身的邪恶，而是由这个信仰所派生所衍生出来的敬拜方式。我们说了巴利是有一夫怎么样呢，多妻的，所以呢在巴利的神明这个信仰崇拜里面呢，有他的那个所有的神庙里面都有什么呢，都有一些女子啊，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神庙当中去，然后从很年轻就开始做神迹做庙迹。这样的情形后来在保罗时期，希腊的一些宗教一些神邸也有类似的情形，有些妇女不干别的，专门在庙当中做神迹，然后呢远方来的水手啊，一些朝拜者啊，在庙中就可以跟那些神迹发生肉体关系，所以非常的污秽和邪恶。而且由于这个缘故啊，古代的巴比伦包括像迦南，老早从古代从一些考古的那一些证据就可以显明，有些时段里面人们大批大批的死去，不明原因，其原因是从现象上来讲仿佛出自于某种不明因素的一些瘟疫，但实际上这些瘟疫都是由于人道德生活的败坏所造成的。那么还有不单单如此，包括像那个圣经上所说，神再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死儿女干嘛惊火，死儿女惊火，我们从今日读圣经很难理解什么叫死儿女惊火，难道是有火在那我们跨过去，不是，是献儿女为火祭。所以从现在的很多那个考古的发掘里面就看到有很多那个大的那个迦南人所造的那种那个陶器啊，有的陶器里面就装着那个婴孩的一些尸骨，而且呢不是作为别的用的，不是孩子的正常死亡，乃是作为献祭用的。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一大邪恶。然而生命的被造是神圣和独特的，神是特别厌恶和痛恨使儿女惊火这样的方式的。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假如不知道这一层含义的话，你就无法解释神为什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通常现在经常解释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我们是解释哦，神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是？你能不能再突破一点？你假如不今天没有听到我讲课这个内容，你永远不了解不明白神另外一部分的心怀，就是神痛恨用人献祭，你知道吗？所以当亚伯拉罕原本在献以撒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事实上在当时的迦南文化当中那是很普遍的。然而神试探了试验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不假， 可是神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一个答案？在以撒的身上有一个替代物，谁呢？那个在那个树丛当中被卡了那个卡住不能动的那个羊，而且那个羊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表？预表耶稣基督的代替。而且神用那个方式，事实上就告诉亚伯拉罕了，他不收取人的生命为祭，不可以用这种迦南败坏性的方式。但是我们通常呢，假如不了解，我们只能了解前面一部分，而这个部分你知道吗？是很有试探性的。你知道吗？在那个在中国的河南，就曾经发生过，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做父亲的，把他的儿子带到山上杀了献祭。他用的方式就是取自于创世纪那一段，啊，神喜悦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我献我的儿子。所以这就是对真理了解的不全面。但事实上我们需要知道，神是痛恨迦南文化的，神不要神的儿女使儿女惊惶。所以在这里我们了解这个情形以后，我们就知道呢，事实上在那个神有没有问题？
我是说像是太矛盾了嘛，你叫一个人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听神的话去献呢，还是说神啊你根本就不喜欢献人，为什么要我献我就不
不是，它是一个，事实上它是一个整个一个过程，你要知道，它是整个一个过程，它是真理当中的一个过程，它是分段落的。如果你看前面的，你只能看到前一段，你只能看到试验那一段，但是你需要看到后一段，它是前一段所带出的一个真理和一个悬疑的一个解决。一个完满的一个达成，一个成全，哎，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的完整的部分啊。如果只有前一部分，那么亚伯拉罕心目当中的神是跟一般的情形的神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了。而亚伯拉罕当时超越的情形，就是我们看那个福音书，我们看那个新约里面的解释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看什么呢？神是使无变为有，使死人可以复活的神。所以亚伯拉罕超越的部分在于，哦，那个巴利的手下的那个献给巴利的孩子不可能复活，但是亚伯拉罕相信我所相信的神可以死人复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都可以让撒拉从无都可以生出有来。但是神所要亚伯拉罕明白的是，神不仅仅让死无变为有，神还不要亚伯拉罕效法当时的世代，这方面的情形啊，我们说它才是完整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整个看到，在当时迦南所以可以被克服、被征服，成为神百姓的产业和基业，是已经亚摩利人的罪孽怎么样了？满盈了，只有到这个时候，神才工作，所以神过去就说过，在那个。在申命记第九章那里说，我可以让你们进去，但是呢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着那百姓的恶，所以是要赶出他们，然后你们才有机会进来啊。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情形，当然圣经的真理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在多角度来探讨。我如果在课程当中有些情形假如告诉给大家，假如大家觉得并不是亮光，也不是什么真理可以作为那什么，你们不接受也没有关系啊，请记得，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够教导的都很有限，我们只高举圣经的真理，人的一些领受和分享的有些，假如我们领受的觉得不通顺和不平安，不要为难自己，好不好？哎，我这么一说，也许我们大家呢，你们就会在接受的过程当中，你们就会觉得平安很多啊。哎，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呢，就是约书亚记里面的神学它的重大主题啊。在这个神学的重大主题上呢，我们取了这几个方面，就是首先是地业，然后呢是安息，然后呢是圣约的延续，然后呢是百姓蒙福的条件，就是敬拜的纯洁和单一性。约书亚记里面的神学主题呢，可以说非常的丰富。 由于它的丰富呢，我们更可以说呢，它是摩西五经里面所带出的重大神学主题的一个成全。假如不是约书亚记的成全的话，我们就看到摩西五经里面所讲的那些都只能还是在应许和要求和展望的阶段，可是到了约书亚记呢，我们就看到是阶段性的一个成全了，我们称之为阶段性的成全。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约书亚记也并没有带来最终极性的满足，真正的满足还在过程中，是不是？哎，等待着新耶路撒冷和新的基业的那个实际从天而降。但是呢，我们的确在约书亚记当中看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完成，而且约书亚记呢，约书亚这个领袖本身的确从这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伟大。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页啊，为什么约书亚记里面从那么大段落当中来看这个分地的问题。从一方面来讲，也许人们会读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低级趣味，或者人们的要求太实在太实际，而且我们都很厌恶和不喜欢美国的那种实用主义，而且好像是人们格调不高，人们很在意这个支派分多少，那个支派分多少，斤斤计较呢，而且很多地名由点画成线再画成面，很细致，免得造成纠纷。实际上不是，在分地本身的问题上，它的格调一点都不低级，而且它的格调可以说极其的超越和高尚。为什么呢？因为地土的这方面的概念，也可以说这方面的应许和赐福，是出自于神极大的恩典，它是神恩典的具体的表现和落实，而且它是神给人恩典的什么呢？可以说是给人所赐福气的一个记号、表记和标志。假如说应许给你什么，可是最终那个情形始终都不落成，我们说呀，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你看，就连我们的主耶稣都很实际，他在福音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他所以要往天上去 是干嘛去了？为我们干嘛？哎，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自己没有买房子，自己没有家的？我们一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都觉得很受安慰。我们在地上没有，在天上怎么样？一定有。而且我们在地上有的没有的，说不定比我们在地上有的房子要大。当然我们这是开玩笑，但总之你知道吗，在神的国的信息里面并不排斥那实在的那种祝福的概念，因为神本来就是从无造有的一位神。所以呢，这地业承受基业，承受地业，承受地土，这样的概念呢，乃是神赐福的具体的记号。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很具体的在圣经的一贯的经文当中呢落实他的应许。我们看从创世纪里面具体的应许，后来就把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搬到一个他们寄居的地方，要在那儿住400多年，然后呢为了有一天呢能实际的得到他们该得到的那块地。而后来果然在路程当中呢，到约书亚记他们就真的住进来了。所以一步一步，可是我们要看呢，他们在得地土这个赐福里面，事实上得地土的赐福其本身不在于他们个人享受祝福多少，而在于在这个地土当中所要承受的那个传递真理、传递恩典的一个使命。可以说他们是从传递祝福和使命的活出使命的这个过程本身来享受祝福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世界的地理来讲，你知道古代的以色列人绝对不会想到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一个交通纽道，交通纽带，一个交通要道，也不知道后来的那个地理学上称之为是五海三洲之地，看图他那个地方那么重要，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就想这个地方流奶于蜜，这个地方好，神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哎，我们就一定要，他们讲的就是这么简单了。可是后来神就借着 先知借着他们所活出使命的过程，一步一步的让他们知道，原来就是因为他们承接使命和住在这块地方，并且在那个地方要活出他们跟神所立的约的那方面的要求，满足神的命令方面的要求，结果呢，地上的万族和地上的万国就因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得福。你知道这本身就是奥秘，从这个地土和他们住在地土当中的过程，其本身从始至终事实上就是个奥秘，也是个荣耀。哦，是言语根本没有办法完全透彻的来加以解释和说明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整个以色列人得这个地土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充满了神介入的痕迹。按他们自身啊，他们是无法真正得到这块地图。然而通过神大能的介入，我们看他们得这块地图得的过程是充满了奇妙。比如说像他们攻占第一个城市耶利哥，神就不让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用他们本身力量可以攻取的方式，乃是借助着一种特别的方式。当然你如果看那种方式的时候，很多人有很多解释，比如说他们会说啊，攻占耶利哥的方式是借着赞美啊，或者借着禁食祷告啊，或者借着围绕城的方式啊，所以现在很多教会也这样来进行学习。但是你不管怎么说，那是神带来的一个首创，在历史上你没看到第二例啊。哎，而且今天当我们再进行抄袭的时候，其效果如何也值得思考啊。当然信心的法则怎样做都是不错的，但是呢，神有的时候给一些特别的人一种特定的方式，后来人在学习的时候该注意什么也是我们该留意的啊。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今天就不可以学习圣经里面的，不是，但是我们必定可以看到，神在使以色列百姓得这块地土为业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特别的一些作为，直接介入和参与在其中。所以这个地土啊是非常特别的，而且这个地土呢，当百姓在得到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这个地土并不是那么得到之后就一劳永逸，然后呢从永远到永远，我们会看到里面呢是那个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性。这个意思是我们会看到里面所以能够有资格继续在这个地土当中居住和待住，取决于他们对跟神所立的约的这个实行性和坚守性。假如他们不能够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呢？在约书亚记的第23章16节那里，约书亚记第23章16节那里面就说你们就会在美地上怎么样呢？速速的灭亡。哇，这个好听不好听？你爱听吗？如果你得到了一个新房子，结果有一位告诉你说，假如你不能怎样的话，你很快就没有资格再住这个房子了，你一定心里很不高兴。但是这却是神给这群百姓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警告。而且这样的话语啊，我们看到并不是在这里才说的，在申命记的第28章15到68节，我们会看到老早在经文当中就已经提到过了。啊，约书亚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加以回应而已。约书亚记的申命记的第28章15到68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土和基业这方面来讲，神的责任是他在前面为百姓赶出当地的居民，他亲手要把这群百姓领到这个蒙福之地去。然而这群住下的人怎样呢？剩下来有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守住约，然后使得自己可以一直在那里怎样呢？可以住得下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图这个基业是很特别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情形呢，就是百姓 蒙福的条件啊。哦哦，对不起，我们再来看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安息啊。另外一个安息，我们也把它看为是重大的一个神学主题。这个神学主题呢，安息其本身似乎是一个身体、心灵和灵命的精神上的某种境界的状态。什么叫安息呢？安息意味着人不再操劳，不再焦虑，不再担负什么，把一个承受已久的一个责任放下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安息。那么这里面安息呢，你知道吗？在安息这个情形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要求。而且在圣经里当提到安息的时候，你知道吗？假如说土地基业是记号，是神赐福的记号和标志的话，你知道吗？安息事实上是那个赐福那个记号底下的实质。就是地土是那个表皮，安息是果肉，你知道吗？安息是果肉。为什么？因为假如光有地土而没有安息的话，人们有没有享受它的实在性？享受不到。我告诉你，当你读到士师记，你就会发觉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是光有得产业得基业的一个皮毛。他们是怎样？有没有住在应许之地？他们住在应许之地了。可是怎样呢？他们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那里面读到士师记，我们今天完了之后就会留个作业给大家，你就会注意那里面有个公式：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敬拜偶像，然后结果就犯罪，然后神就发怒管教他们，就兴起外族外邦的人来给他们带来痛苦，百姓受苦不迭，紧接着就求告神，神就兴起士师来给他们拯救，紧接着国内太平多少多少年。你看到这个公式。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情形是，进到蒙福之地，那个实质要被人享受得到，那就是安息。而这个安息，我们就看到他们实在是怎么样呢？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长时间享受不到的一个祝福。而这个安息，你知道吗？事实上在应许之地，在当时的以色列民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生活体验。在当时的那个圣经记载当中，你去注意到，如果哪些地方特别强调说，哦，于是国内太平了多少年，那就是人们所体会的安息。然后如果你要再发展到后来，你知道先知如何提到安息？当先知提到安息的时候，先知会把安息提得更高，那就是人跟神的和谐，人跟人的和谐。当世界上当社会当中敬拜神成为大家共同的意愿，然后呢人们能均分贫富，然后呢人们能够享受社会的公义，还有呢人们会各自坐在自己家的无花果树，然后呢葡萄树下，你知道吗？那才是人们享受安息的含义。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安息的？用征战。因为除非征战，除非击退剿灭敌人，要不然呢国内没有办法太平。所以事实上你知道吗，在约书亚记里面安息就是在眼前的一个呼唤。我们不能称之为诱惑，因为那个诱字不好听，我们称之为呼唤啊和吸引。但是以色列人处理的不干净，因为他们为他们自己后来的安息埋下了什么？埋下了后来带来很多变动和不安息的隐患。所以每当他们留下一部分的居民，不把他们绞尽杀绝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后来那些人跟他们同住，后来的问题都由那些人带来啊。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就看到哦，其中的那个这个安息的意义非常之巨大。 而且你知道，由这一点上来讲，那个安息，我们前面说过，为什么住在这个地本身不等于安息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些特别的经文向我们提出有另外一个安息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是确实性。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像那个读到诗篇第五十四第九十五篇第十一节，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十一节，还有希伯来书四章三到十一节，都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安息，那真正的安息，在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十一节那里面，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就是你们好像脚能够踏到那块地方，但是你们得不到那真正的安息。然而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三到十一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安息的真正所在，世上在哪里？当然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丰富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里是真正安息的所在。所以迦南地里面的安息和丰富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经历和体会。所以这里面事实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真正它的真理的蕴含，就是以色列百姓不能以进入迦南这个实际经验作为结果，而是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真正在享受着什么，这很关键。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也提过，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没有享受安息呢？从历史的经验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享受安息。一方面，他们后来要长时间要面对那个巴利信仰的诱惑，我们看到他们真是被控制了，被辖制了。就像约书亚所说的，成为他们的机砍，成为他们那个肋上的那个鞭，成为他们的刺，成为他们的荆棘。而且到后来，我们看到他们一直被试探、被引诱着，所以他们从来不让地土真正怎么样的休息。你知道吗？他们不让地土休息，其原因是他们自己心里没有休息。自己心里没有休息的人不会让地土休息。所以后来在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后来就让他们被掳70年，让那个地土休息。所以他们最后是被强制性的在外邦怎么样呢？去安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假如忙啊，你礼拜天也不做礼拜，也不自己也不安息，也不让机器安息，不让地土安息，你好吧？有一天你知道吗？主就有一天把你掳了，允许仇敌掳了你，然后那种方式可能让你病了，肯定让，因为基督徒在今天被掳的方式有各种各样。有一天强制性的让你为奴，你看着你安息吧。如果那样的安息你要享受，那就可怕了。所以我们结合起来啊，我们就说圣经真是丰富，而且奇妙。老早就借着一个民族的一个经验和体会，把很丰富的内涵都告诉给我们听了。关键是我们承受不承受啊。那么接着呢，就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课题。神学主题就是圣约的那个延续。圣约的延续呢，我们看约书亚记，其本身就是在强调圣约的具体落实。从神那方面，神怎么落实呢？神曾经跟以色列人就订过合同了，跟亚伯拉罕就订过合同了，说我要带你们，要把这地赐给你们，而且一再的强调。到了约书亚记，果然给了，这是神完成了他那部分的使命和要求。那么以色列人呢？不管怎么失败吧，以色列人最终怎样呢？还是得了那块地，虽然得的不是那么彻底，但是必定得了那块地。那么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非常强调约的重要性，也就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 约书亚非常刻意的让以色列人为了不要忘记神的约，所以在以巴路山上就刻了咒诅的话，在基利心山上就刻了祝福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为，假如要是遵守耶和华所立与耶和华神所立的约，那么呢，基利心山上的祝福就会临到百姓；假如违背不遵行的话，怎样？以巴路山上那些咒诅的话，咒诅的结局就会临到百姓身上。所以这两座山很关键，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关键，而且也再次的告诉我们，假如不能遵守约的话，那好，约书亚记23-16就是你们在美地上速速灭亡。哇，这个讽刺性很强啊！你们到了美地，在美地上速速灭亡，完全没有什么商量啊！所以下面呢，就是以色列人具体的要不要来守约了。所以一些经文呢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可以注意到哪些是对约本身的要求。我们再看呢，就第四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他们蒙福的条件，就是在敬拜上要体现那种敬拜的纯洁和单一性。纯洁和单一性，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敬拜方面的那个纯洁和单一性是怎么体现的呢？有几个方面体现啊，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并且把它归类。首先我们看到呢，你看在那个约书亚记的前面，当真正的战役还没有打响之前，我们看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有以色列的男丁要受割礼的事情发生。而且你知道，在以色列民中，这个事情被看为极其重要。可是这个事情当在具体落实和举行的时候，我们就说呀，它是非常危险的。在约书亚记第五章，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了，然后在基甲那里，然后就在耶利哥城的对面。虽然说当时迦南地的人呢，以耶利哥城为代表的，通过谁的口说出来的呢？从喇合的手口说出来的，说听到你们那个神在你们身上借着你们所行的事，因为那时候已经在那个经过摩亚，经过一些地方的时候，已经有些民族跟以色列人抗衡，后来像那个西宏还有噩这样的那个王的都已经被解决掉，所以一路上都已经有关于耶和华神与神的百姓同在的这样名声传过来，所以当地的人怎么样，胆都那个都已经消化了，没有胆气了。所以像这样的情形，虽然在喇合的口中被描述，可是你知道吗？作为耶利哥城，作为一个坚城壁垒的话，仍具有极强的威胁力。而且在当时，约书亚带着整个的民族做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也是一件大有信心的事，就是要让以色列男丁受割礼。那么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第34章那里面就可以做参照，我们就知道那里面告诉我们，当示剪城啊，那个哈莫他们一家的男丁，整个城市里面男丁受完割礼，到了第三天正是疼痛的时候，结果雅各的儿子们就动起刀来，把全城的男丁统统杀掉，而且妇女啊、财产的牲畜都掳为掠物。我们就看到这是个极危险的一个动作，然而你知道吗？这是同时又是一个极大有信心的动作。然后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那里面呢，在约书亚记的第5章9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个受割礼这个事实的本身、行动本身多重要？它叫什么呢？那个地方叫基甲，然后那个它的名字是滚去的意思，然后那里面说，受割礼期行为的本身背后的意义是将埃及的羞辱滚去。同学们好好回去思考这样的话，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带查经的深度啊，就在于我们对一些特别的话语的领受。你发现没有？我在这里不太多的就做解释，因为我们不是查经。大家好好去思考这样的话，非常有意义。 受割礼本身是把埃及的羞辱呢给滚去了。所以这里面的羞辱多重要，假如不受割礼，会把埃及的羞辱带到蒙福之地去，你过了约旦河也不算数。所以你知道吗，这里面的情形就是，这里面的情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分成那个两个主要的代，在那个时候出埃及那一代，他们见证了红海的那个神迹，然后呢在旷野当中新生的一代见证了约旦河的神迹。然而这两代不可少的都有什么，都必须有什么呢，必须有割礼啊。所以这里面的这割礼，而且那个所行的这个情形，特别是告诉我们做完全人，符合在神的眼中做完全的人的要求，而且是对遵守和承受圣约的一个体现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割礼是最先怎么样呢，在约的方面有体现的。当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神的约没有完整的被启示下来，通过什么来体现约？约那个割礼，然后慢慢才有约，才有诫命、典章和律例。所以割礼是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方式，让以色列家呢可以有自洁啊。所以再有呢，我们就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可以看到呢，就是亚干犯罪的那个事情上。亚干犯罪那个事情上啊，似乎我们从一般的体会上来讲，他好像就是一个偷盗事情的本身，而且后来只不过就是哦，有偷盗的事情发生，那么就处理嘛。你知道这个事情本身相当不简单。亚干犯罪为什么被看得那么的重要？你知道这里面体现出了一个圣经从始至终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在以色列家凡发生的事情，一个人发生，个体身上有发生，怎么样？全体要承受，这方面的理念，这方面的观念。你知道吗？一般的情形里面谁犯罪了，谁有错了，就是个人承受。但是唯独在神的百姓中间不是如此。当然你知道圣经有些地方像这方面的真理呢，也需要有它另外方面的排解。比如说到了以西结书那里面开始就谈到另外的情况，就是有人说哎，父亲吃了酸葡萄把儿子的牙给酸倒了。哎，那个就表明那个咒诅或那个犯罪的那种承担审判的那种遗传性。先知就讲了，先知后来就讲，有些时候不是那样，父亲做的事儿父亲承担，儿子做的事儿儿子承担。可是当重大的集体面对特定的情形的时候，而且尤其当神具体发令的时候，你知道吗？个体不能够违反，个体一旦违反，就将殃及整个全体。所以这里面亚干一人犯罪，事实上就影响了全体，是因为神事先已经怎么样了？已经表达了，已经表述，已经警告宣布了。那么在这里呢，事实上亚干那里面不是简单的一个贪心的问题，在亚干贪心的这个问题本身，事实上里面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隐在的一个动机在里面呢？它事实上里面有，就如同圣经里面后来发挥了贪心它的作用，就是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还有呢，从亚干贪心这个事情，违背命令这个事情，你还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的里面，当撒母耳对扫罗说话的时候，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世上违背神、叛逆神、背逆神与拜偶像同罪，看到没有？而且事实上在那里，当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攻下耶利哥城之后，然后呢不要取当面之物，然后像那个金银铜这样的重要的这些金属要归到耶和华的府库当中，可是你知道吗，像亚干是明明违反，而明明违反是与拜偶像同罪，而在应许之地，在迦南地，拜偶像是大大不可以的 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圣经、这些后面的经义啊串联在一起，我们才会看到为什么贪心和偷盗的这个事情本身这么简单，就带出了这样的复杂的结果，而且那么严厉性的结果。那么还有呢，你知道吗？像亚干的犯罪呢，事实上我们如果讲起来呢，事实上有好多可讲。我必须得合理的分配，我们十二卷那个历史书的每一卷的那个讲解的时间，所以有些情形呢，容不下我时间太多讲，但是有些情况呢，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耶利哥城呢，在当时的那个迦南地是一个门户，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过约旦河，然后夺取耶利哥，然后在基甲那里先安营？以那里为中心，一定要夺取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呢有三个，从他那里有三个交通要道，分别通向迦南的北部、迦南的中部，还有迦南的南部。所以夺着一个地方，就等于怎么样呢？等于前面没有什么那个大的要隘，没有什么大的拦阻。然而呢，在耶利哥这里面，你知道吗？我们读经要读的细致的话。我们在亚干承认他自己犯罪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亚干在所抢的、所那个、所偷偷密下的、偷偷隐藏、私吞的那个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品是什么呢？示拿的衣服。那里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前卫的城市，在文化上与外部的交往是非常频密的一个城市，它仿佛是今天中国的某一个与外面交往非常频密的一个城市，差不多。人们已经不再穿自己老土的、穿本地的、当地的服饰了，人们在穿外国的衣服，你知道吗？作为古代的时候，示拿，你看看地图，示拿跟耶利哥有多远呢？如果今天的广州人穿一件从香港来的衣服，一点都不觉得稀奇啊！他虽然是那个是曾经还是两种制度呢啊，但是毕竟还比较近。但是古代的时候，一个耶利哥的人居然能穿示拿的衣服，而且在那个里面读圣经要有智慧的心。圣经上说，智慧的人需要会意。圣经上说，示拿的衣服是有着很有用意的，因为示拿地是一个变乱之地，是与神为敌之地。所以如果你知道，如果亚干那件衣服后来穿在以色列民当中了，你知道吗？那就将成为整个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面教，很迅速的就会发酵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老早就发现了在耶利哥有什么呢？有当灭之物。哎，因为那个地方与对外交往啊、贸易啊非常频密。可是从大家会注意，从爱城的攻取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就许可以色列人可以干嘛？可以抢东西，可以掳掠。哎，我们看到那个所谓战争的道德，或者这那个战争不道德，你怎么评价，就开始属于战争的成分就开始显露了。然而在耶利哥的这个攻取当中，就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在那个等一下我还会告诉你们关于攻取耶利哥这个层面当中的重要含义，是你所想象不到的。那么像那个亚干犯罪，就带出一个特定的一个理念，一个观念，就是一人犯罪是影响全体的，啊，所以他带出了死的功能。我们再来看呢，就是以色列人另外方面出错，出错是负面的一个经历。我们看受割礼是正面的经历，然后亚干犯罪是负面的经历，然而罪被处理是正面的经历，然后呢，基遍人欺哄他们是个负面的经历，可是后来以色列人必须得履行跟他们所立的约，这是他们世世代代后来要有的一个体验，他们必须得经历这些，啊， 所以我们往后还可以谈。那么在这里呢，基遍人在第九章的里面啊，我们看到西魏人是极其狡诈的一个民族，而且从他们的身上呢，如果大家读那个田雅各老牧师所写那个厚厚的一本圣经每一卷的要义的那本书呢，他讲到基遍人那一段呢，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啊，基遍人就像撒旦一样，怎么样呢？用诡诈装作那个光明天使，装作无辜，因为他表明从很远地方来，哎呀，来的远到一个地步怎样，穿的衣服来的时候还是新的呢，结果现在旧了，然后鞋子穿的还是新的，现在都已经破了，哦，这么会装，哇，真是今生之子啊，今世之子，他们这是脑瓜够用。然后呢，百姓在这种情形下不求告神了，紧接着呢，他们手里拿的是发霉的饼，然而事实上距离很近啊，距离很近。还有呢，我们看到他们的欺骗给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隐患，我们就看到当这一群人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以后，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了。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信实的民族，从神那里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性情要被继承，要被承替，那就是信实，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毁于人所立的约。所以到了大卫时期，你知道大卫就做了一个血气的事情，哎，不，扫罗时期，对不起，扫罗时期，扫罗就做了一件非常血气的事情，他想起自己祖先那时候先祖们所犯下的一个错事，没有把基遍人给杀了，所以在扫罗时期，扫罗就想用自己的血气之勇把基遍人给铲除，结果后来他就杀了基遍人，而杀基遍人没有铲除人家，反而怎样呢？到了撒母耳记下第21章，大家如果读比如说像第二节到第四节那一段，我们就看到那一段时间呢是大卫在做王，可是全国就有饥荒，大卫后来就求告神，神就告诉他说什么呢？是因为扫罗做王的年间为耶和华神血气的大发热心杀基遍人，结果呢这个流人血的罪是带来咒诅的，所以后来大卫就把基遍人叫来，然后基遍人说我们跟扫罗家没有什么金银方面的矛盾和瓜葛，然后我也不要以色列人一个人的性命，但是以扫罗家的子孙要有七个人被挂。当然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作为扫罗家他们本身这个经验是惨痛，因为有七个属于扫罗王自己的血肉后来就被处死。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应该基遍人死的人更多啊，所以这个情形就用扫罗的七个儿子就的那个偿命的方式给抵偿了。但是我们看到假如当日没有这个问题，扫罗家用流血就不必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隐患。所以在这种情形里面呢，基遍人的欺哄就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是以色列家在胜利之下也不要怎样呢，也不要大意，而且这个不大意本身体现了一种敬拜心态，那就是你是否在胜利之余还能维持谨守的心，还有看凡事在下一步都必须得在神的引导的条件下进行，而不是自己仓促做决定。所以这几个方面我们就用这几个例子呢，事实上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情形，就是你看受隔离本身可是它体现出敬拜的含义，因为听不听话，要不要自洁。还有呢亚干犯罪的情形也是如此，亚干的情形体现了以色列民当中的人是不是全体性的对神的命令加以遵从，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在礼拜的时候表现出那种谦恭的行为本身，而是听话。还有呢基遍的欺哄也是一个情形，就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在真正求问神，很多人敬拜了但是没有求问神，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敬拜的那种单纯 那个纯洁性和单一性啊，是讲到真正里面的跟从。所以这是当时神对以色列家的一个很细节的要求。而这几件事情我们看到，你看到没有？这几件我们所举的例子很深刻的影响着整个征服迦南的过程。假如没有隔离，我们看埃及的羞辱滚不去；假如亚干的罪不解决的话，爱城你就攻不下，下面无论打南方无论打北方你就休想了。然后假如畸变人的情形不在那里奠定着，畸变人假如不是因为没有求告神而没能很好的解决的话，我们知道后患不至于在那儿。当然畸变人他们的欺谎他们自己也付上代价，后来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在会所里面就专门要劈柴呀，要担水呀，他们一直都要做苦役啊。所以我们看到百姓要蒙福呢，这里面有着具体的一些要求，是在实际的事例当中表现出他们心灵里面的敬拜，他的纯洁还有单一性。第六个重要的方面呢，我们来谈谈呢，在历史当中啊，在历史当中，在尤其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你知道吗？这本书相当重要。这本书的重要就在于呢，它里面出现了好多的表记。什么叫表记呢？表记，大家说预表都很容易理解啊。然后表记呢，跟预表的意义很相似，但是有所不同。它的层次呢，要比预表的层次呢要稍差一些，稍逊一些。倒是这样的情形呢，我们说呢，都是相当正面，而且有造就性。比如说像在整个的那约书亚记当中，起码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记作用。我再多补充一点吧。什么叫预表呢？预表比如说在圣经里面的人事物特别被预表为耶稣基督和救恩真理本身，我们称之为预表。比如说像那个摩利亚山上被献的，后来代替以撒被献上的那个羊，那个山羊，那个公山羊，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类被杀献祭的一个预表。然后也包括亚伦大祭司的职分是耶稣基督大祭司职分的一个预表，等等等等，以此类推，所以预表特别多。然而表记呢，表记是可以说跟预表的含义很相似，表记的层面呢更多指着基督徒的经历方面。所以比如说像什么呢，像圣经当中的个别的物和地点，我们今天呢拿出的东西呢有大有小，约旦河呢很挺大的啊，一条河。然后呢像喇合家门口那个挂的一个红绳子啊，朱红色线，小不小啊？非常小。然后呢陶城大不大？从河西到河东有六座陶城，那城也挺大的，一点都不小。然后再就是整个迦南地，那也挺大的。我们都当作表记来谈它里面的含义。如果你说它预表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没有那么绝对的分得那么的严格。我们看这里表记的意义呢，我们实在可以看到传统教会对圣经的理解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些方面呢也最造就弟兄姐妹的灵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这部分进入这部分的解释呢当分享给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可以说它最有营养啊，最有属灵的营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贾玉明老牧师那个圣经历史卷的那个圣经要义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将来有那个有你个人的藏书啊，我建议你把贾玉明牧师的他的圣经要义的一整套最好自己拥有，他不会过时的啊，我相信他不会过时的，会成为大家很好的帮助。像在这里讲到约旦河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所过的一条重要的河。然而呢它却是属灵 一个重要的表记，是用在描述和说明基督徒的属灵经历的。从今天基督徒的属灵经历上来讲，假如用非常粗略的话来加以解释，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像过红海是表明什么，是那个有的时候是跟洗礼放在一起来加以解释的，因为保罗曾经这么帮我们做过，是不是？哎，而且呢，那个过红海呢是表明跟旧世界、跟埃及做告别。经过了红海之后，我们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哎，旷野的阶段就是成圣的道路。那么又需要过另外一条河，叫约旦河。那么约旦河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样的表记呢？约旦河所代表的表记，所代表的属灵含义是表明成圣的生命，然后呢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它跟过红海所表明的洗礼，象征着也是像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说的，在主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形状上相似，又要更深一步，乃是人们在成圣过程当中，人在那个由于有基督耶稣生命的那个身量的长大和成熟，然后呢，他们已经怎么样呢？能够过出一个活，一个得胜的生命，如同使徒保罗曾经说过，说如今活着是谁在里面活？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还有呢，像那个使徒保罗曾经说过，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哎，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他的老我的那一面已经怎样了？已经宣告死亡，因为他的老我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而且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向着世界我已经被定十字架，世界向着我，那个世界已经被定十字架，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了。所以约旦河的含义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一个高级、高超、超越的灵命表现，是一些我们不把它用来描述刚刚受洗不久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要是有机会接触像宾路易师母他们的书，你看宾路易师母当讲尤其进迦南过约旦河，他会着很多的笔墨专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过约旦河的属灵含义。哎，所以约旦河，所以你在那个，尤其如果有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是有聚会所的背景的，有没有人？你们就知道聚会所背景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时候特别强调那个过约旦河的经历。好，而且过约旦河的那个经历特别表现为那个十架，那个十架功用在成圣生命上的反应，啊，是人的灵命、人的意志、人的主观、人的属灵的主观完全的降服和完全的舍弃，而且他是喜乐的，他不是被动的，啊，他是得胜的，不是失败的，他是荣耀的，不是羞耻的，是这样一层非常超越的属灵经历。而且没有过约旦河呢，就不会带来下一步的丰盛，就不会带出迦南地的那个丰盛。哦，这是约旦河。那么另外呢，我再用一分钟就把那个红绳子、朱红色线呢给它讲一下，就可以过去了啊。那么像那个朱红色线呢，这里面呢就可以理解，它就是一个蒙救恩宝血所拯救的一个表记。所以这个朱红色线呢，哪一个地方的那个另外一处的表记很相似呢？就是逾越节以色列家门框和门上所抹的血有同样的功用啊。所以你在传统教会当中基要的信仰当中，你一定会看到这些，会接触到这些丰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呢，我们要说它即使在今天也不会失去它的效用，因为它的确能够揭示并且向我们来展现神真理 一贯的内涵。好的，今天我们的那个课程就上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剩下的内容，就是桃城、迦南还有第七方面约书亚记所引发的争议还有思考。我们我们下两个礼拜连续两个礼拜是没有课的，对吧？所以我们连续两个礼拜二没有课，那么第三个礼拜二呢我们再回来上课。我给大家在这里呢就留一个作业好不好？大家回去呢细心的仔细的来读士师记，然后你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呢做一个作业，你们把士师记当中的所讲的那些士师把他每个人都给写下来，然后呢来做一些比较。怎么做比较呢？你看他是哪个支派的，他那个时候的敌人，他的威胁从哪里来，然后整个的那个他如果要是有些事实身上有一些细节，他怎么蒙招的，他通过怎样的方式和征战的过程取胜敌人，然后后来的结果如何，等等等等。我要看大家的功夫，如果大家做的比较细致的话，就会很有意义，因为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小工程小作业来答。而且如果通过这样的过程，最后你会发觉一过去都不用老师怎么讲了，四世纪你可能从来没有过的那么清楚，好吗？而且这个就将作为我们期末考试的其中一部分的那个一部分的要求，好不好？我们在座有一位姊妹曾经告诉我说，王院长他的课从始至终一直到期末才给大家考一次试，是不是才有一次作业？那我也就不例外。但是呢我会把这一次的我们的要求纳在期末的其中一部分的要求的考量里面，好不好？所以我期末考试呢再给你们另外一点小要求，这门课呢你们读起来你们会发觉你们不会很难的。但是假如你们做了会很有意义。但是呢我们反过来也说，就是如果要是只为大家考虑，一点都不留作业也不见得能教出好学生啊。所以呢我们要留作业，而且大家完成的也要完成的能够达到目的，这是我们所求的，好吧？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祝愿每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快乐蒙福的圣诞节，也有一个快乐蒙福的新年啊，感谢主。好的，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从始至终与我们同在。